用一生去思想神的事情，他们帮助后世更深认识神，他们就是近代的神学家。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近代神学家选读。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自己献给真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这次预备的近代神学家选读。那么课程呢已经进行到一半了，我知道呢这一次的课程啊真的相当不容易学习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呢一定要下载我们的课程讲义大纲。那么有了讲义大纲呢，一边听课一边学习呢肯定是方便的多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讲论的呢是非常著名的德国的一位神学家彭霍费尔，那么在海外呢把它翻译作潘霍华，这两个呢指的是同一个人哈。那么为了内地的方便呢，所以我们在课程里我们统一就是用彭霍费尔这个名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啊来介绍他了。20世纪的60年代呢可以说是欧美神学界比较动荡的年代，因为那个时候呢已经成名的神学大师，比方巴特啦、尼布尔啦、田立克等人呢都已经先后差不多到了退休的年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又刚刚结束。那么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干扰的这些神学活动，比方一些的学术讲座啊，都没有能够完全的复原。虽然在当时呢也有一些年轻的神学家慢慢能够脱颖而出，但是呢他们的思想啊其实都没有能够取代先前这些大师的地位。因此呢在20世纪的60年代60年代呢是神学界思想的一个动荡时代，动荡年代。那么对于这些在60年代神学思想有深切影响的呢，其实是在1945年为主殉道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或者说彭霍费尔。那么彭霍费尔呢是在德国希特勒执政的年间呢反抗纳粹政权的一个领袖，他后来呢因为反对希特勒而殉道。在他的身上呢，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在政权的迫害下信徒如何坚持跟随主，为主而活。那我们稍稍来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啊。在20世纪的神学家里面呢，没有一个能比彭霍费尔更能够吸引众人，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背景，他是在纳粹政权的手下殉道。他1906年2月4号呢是出生在德国的布雷斯劳，他的父亲呢是一位精神病学和神经医学的权威。那么彭霍费尔呢和很多20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不同之处在于呢，他并非是出自一个传道人的家，不是一个传教士或者是神学家的儿子，而他的父母呢也不是在宗教上很敬虔的。所以呢彭霍费尔的母亲呢是一位艺术家，他的思想呢也很自由，能在家中呢保持一种自由的气氛。他的母亲呢也不会强迫孩子们参加教会的聚会。然而彭霍费尔的外曾祖父啊，诶，他却是19世纪非常杰出的德国教会的一位历史学家。那么1912年呢他们一家人搬到了柏林，因为他的父亲获聘为柏林大学的教授。那么彭霍费尔呢他从12岁开始就对神学发生兴趣，他后来在杜平根大学和柏林大学接受了神学教育。那么他的老师呢包括了在当时自由神学的几位重要神学家，比方哈利克、霍尔，还有一位叫施贝格 另外有戴斯曼等人。那么在1927年呢，他的论文呢，用这个圣徒相通，用这篇文章呢来发表，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在1927年，那个时候呢，他只有21岁，相当的年轻。那么这份论文呢，也受到当时颇负盛名的神学家巴特所赞赏。那么圣徒相通啊，这一篇论文呢，主要是尝试把社会哲学和社会学应用在教义学上面，由此呢，让人明白耶稣基督对社会也有启示性。所以他认为呢，所有基督教的教义都应该有社会的一个向度，这个向是方向的向。彭霍菲尔认为啊，所有基督教的教义都应该有社会向度，而基督信仰呢，对社会应该是有启示性的。那么彭霍菲尔神学院毕业以后呢，回到了西班牙的巴塞隆纳的一个德国教会，做了一段短时间的牧者。那么在1929年呢，他回到柏林继续他的学业。那么到1930年呢，他完成了这个讲师资格的论文《行动与存有》。那么如果呢，在德国要当大学教授，这个讲师资格论文呢，是一个必须通过的考试。所以呢，他在1930年呢，完成了这个讲师资格论文。那么他完成这个讲师资格论文以后呢，他到了美国纽约的协和神学院又进修了一年，到了1931年呢，回到德国成为柏林大学的系统神学教授。那个时候非常年轻，只有25岁。正当以为一个充满前途的学术事业等待着他的时候呢，一场政治风暴改变了他的一生。我们知道1933年呢，纳粹政权在德国上场，并且向德国教会施加压力。当时的德国国家教会呢，是拥护纳粹政权的，而反对纳粹政权的教会呢，就组成了所谓的任信教会，并且呢，脱离国家教会，成为了反对纳粹政权的一个教会群体啊，你可以记住这个名称，叫任信教会。这是一个群体，是反对纳粹政权的一些教会所组成的。所以呢，彭霍菲尔啊，他也参与了德国这个任信教会，参与反对纳粹政权的运动。之后呢，他离开柏林，到了英国的伦敦呢，继续做牧会的工作，并且呢，向英国的教会和普世教会联盟啊，来说明德国教会的内部情况。那么到1935年呢，他再次回到德国，并且创办了一个专门训练任信教会传道人的神学院。而这个神学院跟大学的神学院不一样，因为这个神学院呢，除了有一般的学术要求以外啊，还要求学生呢要有灵性操练，还有过一个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而这个神学院的所在地呢，是叫芬肯瓦尔德，芬肯瓦尔德。那么彭霍菲尔啊，在芬肯瓦尔德神学院呢，就认识了少女玛利亚维德梅耶，那并且呢和她订了婚。可惜过了不久呢，德国纳粹党的秘密警察发现了神学院的所在，他们在1940年呢就封闭了这所神学院。而当时呢，彭霍菲尔就把他在这所神学院所思想到的一些神学议题呢，就写成了《追随基督》还有《团契生活》这两本书。那么193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么他呢在朋友的帮助下呢，就离开德国，以避开他反对纳粹政权所带来的麻烦。但是不久之后呢，他就觉得必须要回到德国和他的基督徒同胞在一起。他写信给美国神学家尼布尔，也就是我们过去在课程11课所提到的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他在信上说啊，他说如果我此刻不和我的同胞同受苦难，将来战后我就没有资格在德国参与重建基督徒的生命。那么 彭霍费尔他回到德国以后呢，就被禁止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说了。然而呢，他仍然继续参与反对纳粹政权的活动。到了1942年呢，他变得更为激进。他认为呢，若是要反对纳粹政权，除了刺杀希特勒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呢，他参与了冒险刺杀希特勒的计划。1943年4月呢，他因为参与这个反政府活动而被拘捕。那个时候他刺杀希特勒的计划还没有进行，但是秘密警察呢已经掌握了他参与刺杀行动的一些证据。他被拘捕并且被关进了柏林的监狱。在被囚的18个月当中呢，他写了很多文章还有书信。后来这些书信和文章出版成为非常著名的狱中书简。那因着他的被捕，他和玛利亚的结婚计划就成为泡影。而当他在狱中的日子呢，玛利亚定期去探望他，这也成为他在狱中的鼓舞和喜乐。到了1945年4月初呢，彭霍费尔和他的一些囚犯被送到南部的另外一个伯罗森堡的集中营。在被送往伯罗森堡的时候呢，他已经知道自己将会被处决，就对其他同囚的人说，时候到了，不过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开始。在1945年的4月8号呢，军事法庭就判决了他死刑，这样呢，他就在4月9号被处决了。几天之后呢，英美国家的盟军就攻入了佛罗森堡，救了其他被囚的人，但是呢，却没有来得及及时拯救彭霍费尔。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的近代神学家选读。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些核心的神学思想。那他的神学思想，这是值得我们好好来关注的。第一呢，我们来看他的这个基督论。彭霍费尔呢，不像一般的系统神学家，在大学的课堂内或者是在图书馆内思考神学问题。他的时空背景呢，是在一个动荡的环境当中，在战乱的环境当中，还有在被逼迫的环境当中来进行他的神学思考的。所以有的人呢，将他一生的历程啊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当他在柏林大学教书的时候，第二个阶段是他参加教会抗争和在任信教会教导的时期，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反抗希特勒政权的时期。那么在第一个阶段当中呢，彭霍费尔所重视呢就是教会必须知道自己是一个圣徒相通的群体。那么在第二个阶段呢，他看重的是做门徒要付上的代价。那么在第三个阶段，他所追求的呢是圣洁的在世上的生活。那虽然他的生命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但是呢在他的著作当中呢有一个核心思想是贯穿了这三个阶段的，这就是基督论。在他一生的每一个阶段呢，基督论始终是他思考的一个准则。所以他终其一生呢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是谁。然而呢，彭霍费尔的一生呢都是在动荡中度过的，所以他有关基督论的著作呢不是他自己出版的。他有关基督论的著作的书啊，他的名字书名就叫做基督论。而这本书呢是由他的学生将他的课堂笔记整理而成然后出版的。 那么彭霍费尔呢，没有讨论过耶稣基督有没有存在的问题，因为在他的生平遭遇当中呢，他已经充分感受到耶稣基督的同在。但是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呢，他对基督的真实性有不同的思考重点。比方在他生命的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从圣徒相通这个观点出发来思考耶稣基督，因此他认为呢，基督啊是在教会里的。但是呢，到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就是他被希特勒的政权所囚禁，生命差不多要终结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他所思考的基督呢是在整个世界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呢，他所思考的就是基督在整个世界的这方面的问题。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他的神学思想呢，他是反对自由神学的。在柏林大学的时候呢，他的一位老师也是神学家施贝格是自由神学自由主义神学家。我再提一下哈，这个自由主义神学的意思就是一种神学，这种神学倾向强调个人的这种宗教经验、历史意识，还有在基督信仰之内呢，强调要摆脱传统教义的框架。呀，也就是说，这种神学，自由神学看重人的感受和从人出发去认识神。那么过去我们提过呢，自由主义神学的鼻祖当然就是我们在课程里面所提到的施莱尔马赫，还有自由主义的神学紧紧连结在一起的，是先天宗教性这样一个观念。这个先天宗教性的这个意思就是假设人有一种先天能力，而这种先天能力能使到人对无限者有感觉，并且由此发展出人与神的联系，从而呢建立神学。那么彭霍费尔他反对这样的一种对神认识的方法，他呢和巴特基本上是一样的，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并且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来启示自己。所以对彭霍费尔来说呢，这种神圣的自我启示就是基督论，也就是一切神学和伦理学的一个中心。他更认为呢，这种神的自我启示呢，和人类企图靠自己来寻找神的所谓的宗教是完全对立的。那么再把这种思想往前推，那么彭霍费尔主张啊，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启示的自己是以教会为中心的。我再重复一次哈，这种思想呢往前推的意思就是他主张啊，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启示的自己是以教会为中心的。这样呢，他就把教会和基督的距离呢大大的拉近了。那在这一方面呢，彭霍费尔不能接受自由主义神学把教会只是视为一个宗教团体。他认为呢，教会的本质唯有通过神的启示才能够完全表现出来。这个是在一般的把教会视作团体这样一个概念中啊找不到的。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了在他的神学当中呢，教会论和基督论呢也是紧紧相连的。好，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重要神学观念，彭霍费尔的重要神学观念。那么在看过他的生平还有核心神学思想以后呢，在最后一部分还有下一课呢，我们会选择来看一看他的一些重要神学思想，然后呢我们接着来做一些讨论吧。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就是他非常著名的重价的恩典相对于廉价的恩典。有一本书叫《追随基督》啊，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有机会翻阅过这本书。在《追随基督》这本书当中呢，他提出了这个廉价的恩典和重价的恩典这样一个对比。那么廉价的恩典呢，可以称之为从教会而来的宗教， 也就是说，救恩呢是可以通过教会还有相信教义而获得的。那么廉价的恩典是什么呢？廉价恩典就是在市场上好像一种销售的恩典，比方在市场当中贩卖用品呢。所以呢，彭霍费尔他这样说，他说廉价的恩典就是什么呢？人不需要悔改而得赦免，不需要经过教会的教导而能够受洗，不需要认罪而能够领圣餐，不需要忧伤痛悔而罪得赦免的一个教导。那这些呢，在他看来都是廉价的恩典，廉价的恩典。那么相对于廉价恩典，就是重价的恩典。那什么是重价的恩典呢？和廉价恩典相对的就叫做重价的恩典，是宣告恩典要付代价。神不惜付出他的爱子为世人的罪付上代价，而这种恩典要求人呢要一生做主的门徒。那么重价的恩典呢，就是活在十字架的记号之下。那么重价的恩典呢，你要留意啊，他强调的不是由教义或者伦理原则，甚至是一些外在的宗教礼仪来指导，而是耶稣基督对人跟随他的一个呼召。那么彭霍费尔他所强调的就是耶稣在呼召门徒啊是直接的，耶稣是直接呼召门徒去跟随他的，正如同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十四节那里提到耶稣呼召利未去跟随他，那是一样的。而信徒回应耶稣的呼召呢，其实是没有任何内容的，只需要顺服。他说呢，要做门徒呢，就是紧紧的和耶稣联合为一。好，那么除此以外呢，其实没有其他的方法，没有任何其他更重要的了，因为耶稣才是唯一最重要的。所以呢，他的用语啊，彭霍费尔他的用语是非常严厉的。他对做门徒的一种严厉描述啊，是有历史目的的。他以耶稣呼召门徒的一个直接性来对抗德国纳粹政权所要求的对国家效忠和顺从。他认为呢，耶稣基督是超越其他所有的。在他这本书当中呢，有一句话，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都听过。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呢，他是呼召一个人来面对死亡。想想看，当我们呼召弟兄姐妹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用这么严厉、这么有代价性的一个邀请来邀请人来跟随主呢？可想而知，在当时那个时代，在当时那个背景，那彭霍费尔呢，他就勇敢地说，当耶稣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他的时候，他是呼召我们去预备为他死，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呢，他是在芬肯瓦尔德这所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呢，写成了这本《追随基督》。追随基督之后呢，他从神学院回到世界以后呢，就体会到原来追随基督的唯一方式就是住在世界里面，因为耶稣也是住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住在人的中间。所以呢，彭霍费尔的一生啊，都是在竭力活出信徒的生命，特别是在他狱中期间做监牢的时间呢，他所说的那种门徒生命啊，绝对不是一个离群独居的生命，而是好像什么呢？好像在《追随基督》这本书里面所说的，而这种吸引基督徒追随基督进入世界的生命。那么想想看，今天如果我们效忠一个政权，我们都能够愿意学习顺服顺从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追随他，我们岂不是更应该无条件的忠诚、无条件的效忠顺从吗？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在自己信仰生活中啊做的一些反思。好，那么在这一刻呢，我们稍稍看了他的生平，还有他的核心神学思想。 我们稍稍来温习一下，他特别强调的就是一个基督论。刚才我们提到，他终其一生他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是谁。但是呢，很特别，他是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度过的，所以他有关所有基督论的著作呢，都不是他自己出版，是他的学生替他出版的。那么这种基督论呢，他非常强调这种的圣徒相通的观念来思考耶稣基督。所以呢，他认为基督啊是在教会里的。可是同样在他生命最后阶段的时候，刚才我们提过，因为受到这个政权的迫害，这个时候他所思考的是基督在整个世界的问题了。另外呢，刚才我们也提到彭霍费尔呢，他是非常反对这个自由神学的，他甚至反对他的老师。那自由神学呢，刚才我们也提到，它是一种只是从个人主观的经历作为一个出发点，而忽略掉客观中间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所以这是刚才我们所提到他反对自由神学。还有他的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就是他特别提到这个重价恩典相对廉价恩典。那么今天当我们跟随主的脚踪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恩典呢？重价恩典的一个看重。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次提到彭霍费尔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得他对这个重价恩典的一个论述。那也提醒我们，今天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活在一个比较安逸安舒的环境中间？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思考这个恩典是一个重价的恩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为我们把命倾倒，他为我们付的代价是沉重的，是大的，绝对是一个重价的恩典，而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那这个重价的恩典同样也呼召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对他效忠，我们也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他。我想这是我们在学习彭霍费尔他的生命中间特别谈到这个重价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一些些的反思，我们自己呢也可以有一些些的提醒。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活在神的恩典里面的人呢，我们能够更加感恩，我们愿意为着这个恩典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只有那只